的劫难。这个劫难呢，我们当然现在来讲啊，这个也很难赞同啊，因为破除这个家庭，这家庭的到底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么坏，这个现在也不是，也没有多少人这么攻击这个家庭。因为那个时代呢，我看很多人都是攻击家庭的，这个熊斯利啊，还有很多人都是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只要有家庭存在，这个大概人都不会变得怎么高尚，所以要破除了这个家庭，那跟那个时代这个观念大概差不多。这个呢我们就不用多讲了，因为我们看这个书呢，毕竟还是要面对现实的。我看完这一章呢，我觉得有两个问题还是可以值得探讨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按照他这个结论来讲啊，这个家庭存在它的这个合理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可以探讨一下。因为在现在来讲呢，这个家庭面对社会冲击也很大，家庭这个到底它存在呢有什么理由，现在怎么更好的存在，这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还是可以关注的。另外呢，这个因为存在这个，如果说我家庭存在的话，另外和这个相关的就是要明确这个性关系和这个家庭呢到底怎么来处理。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呢也是这个家庭问题呢也是比较突出的，特别是这个现在说的什么婚外情之类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啊，我对第一个问题呢倒是没有很大兴趣，第二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风俗改造的问题。风俗改造它这里面来讲呢，因为它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总是谈到法律和这个风俗之间的关系，它有几处啊，我因为看到它总是说呢法律最后呢就成了这个一纸空文，特别是这个有几处都是这样谈的。这个我就不用找地方了啊，他用的是民律，这个大清律啊，虽然有些保护措施，但是最终呢还是抵不过风俗。那么我们要涉及到的这个法律和风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从法律角度来讲呢，法律当然是有效力的，法律它的效力怎么来才能实现？从这个法的这个渊源来讲啊，风俗也是它的渊源之一。但是法律呢，它毕竟还是它是一个独立的规范，它最终怎么实现它的本身的效力？我们这当是个法律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了。因为它这里呢也没有，它只是说的是一纸空文，但到底是具体的历史事实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探讨一下的。因为它涉及到法律呢，毕竟还是国家力量，风俗呢，这是一种社会力量。这个引导风俗，这肯定是国家的这个责任了。那么国家的这个力量能不能实现它引导风俗，这和法律的效率呢又是相关的。我想这个问题还是可以探讨一下的。这从他的这里面读，我觉得有这个问题吧。包括了这个社会进化，也都跟这个问题呢是密切相关的。这个文化怎么进化？这都跟这个呢是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这是呢我读了这个婚姻这一章呢，我觉得有这两个问题呢是可以思考的。这是呢这一章。第二章呢，刚才我说了啊。
不行，一章上来，你就过来写第二章。
啊，可以。
你写的第一章，第一章谈完了我再好吧？我们这是钥匙，你读书了。去把书里的意思都清楚，再来那么小张讲一下，我们后面给小张的介绍会再考虑一下。这场婚姻我先说一点，这场婚姻呢，跟过去我们那个传统史学是有明显不同啊，也就是说呢，李世民先生明显的接受了西方的啊
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些成果。那么他在这个街里面呢，住了他看到的几本书，是不是就是几本书，是吧？你比如说恩格斯的家庭自由之国家起源啊，他写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还没有错啊，错了他没有看到啊。那么现在呢看到的基本的不是很权威性的，但是大体上说是反映了从达尔文进化论到摩尔根的那个啊古代社会以后，在西方对这些学说的一种归纳，所以由西学传播过来之后啊为他所接受啊。因此明显看的时候，他跟就是我们因为历史系的学生呢，我们过去这功夫都有过，是吧？家庭是自由国家起源是必须读的，读了吧你们那个？
好像要学吧
。我们那个年代，那个家庭自由之国家起源是非读不可的，非读不可的。那
哎，
那么
要自由了，随便学。
那读了个，我是说的，你读过家庭自由之国家起源，看他那个东西，大体上是对得起来的。啊，那么不同的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我就想起了那个谁呢？那个，我刚刚在想，但是那个外国人名字想不起来了。有一部非常有名的性心理学，啊，那个性心理学那个名字，外国人名字叫什么？但是，那么是潘光旦译的，是潘光旦有一本。其后来是有一本，那现在的一本是可能从外文来讲它这个一本标准，但是潘光旦的这一本书呢是有最有价值的地方呢，他做了大量的注啊，这个注呢就是把那个新心理学的有些现象在中国古籍中去找到啊依据，那么发掘了大批史料。所以我在刚才在想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个他这个形式大体上是有点类似于那个潘光旦的形式。所以你现在说我们啊，说大体上家庭自由之起源所讲的那个婚姻的那个啊线性的啊眼睛状态，那么这个明显的跟今天我们二十世纪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之间差距就很大了，对吧？现在有很多主张多元多线，根本不是一线的，那么他现在是一线到底了，对吧？那么他的功夫呢，实际上是在发掘中国啊可印证这种学说的材料啊，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呢，那李先生之所以讨论婚姻形态，跟后面的制度讨论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你将来要论我们甚至有的时候那些为什么功夫做得不深的，就是这样啊。最好呢是看啊李世民先生自己啊实际表述史观的这种文章拿得来，那么我们就讨论李世民先生的史学观念啊史观什么什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比较第一个层面的工作，真要知道的史学思想的话，必须做他的著作，你就能体会到了。那么这里呢，我觉得也很明显，他讨论家庭，将来讨论叔侄，对吧？跟他的历史观，跟他的历史学，最后要想达到的社会效果，这之间是非常明显一致的，对吧？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两点。那么我小唐呢，感觉到好像他的乱，这个。我觉得恐怕是不能说他是乱，应该他就是他是乱的话呢，就是无非是因为他是实差了很多啊，再反过去讲，应该说他那个婚姻形态的眼镜啊，应该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个时期的啊西方的包括恩格斯的大体上相同，对吧？说内全婚，说外全婚啊，说外全婚的弗洛纳有家族是对偶婚，对偶婚到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一定是六对合婚，那六对婚在前面，对吧？那么就是一夫多妻制啊，女权下降啊，那么男性压迫女性，那就是阶级式的罪错，对吧？那么跟阶级社会才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也得相信了，就是李先生自己讲的，他是相信世界大同的，因此他思想三遍中间第三遍是接受社会主义，他自己说他接受社会主义，对吧？那么这个呢也很明显的，跟他的最后结论是比较明显的，对吧？那么小唐提出来一个讨论问题呢，这个就是我们要辨明的问题了，就是李世民先生在这样讨论的过程中间，其实呢他的大部分是放在一夫一妻确立之后啊，这个情况来讲，但是也说到了呢，就是远古的就那个比较原始的婚姻形态，在我们后世一夫一妻制家庭成立之后，家长制成立之后还有很多裁切 啊，还有一界，这一界也可以倒回去说，这古代曾经有过这种求功或者什么状态啊，或者是会用比较自由放松的状态等等。但是他更不能说的是，实际上是家长之家庭建立之后，他的不合理性、不公正性，是吧？那么由此呢，就讲到了问题。那么现在问题是，是不是李世民先生也主张废除，我说根本割掉这个家庭的命呢？还是李世民先生不是这么说的，是吧？这个还要讨论的。你感觉到好像是李世民先生说是要把家庭命割掉了，那么我看起来好像李先生没走得那么积极和极端了。他要说把家庭的命割掉了，他要把家庭制度，而且家庭制度更重要的可能家族制度，那当然家庭内部与关系也要变化，对吧？这是叫家庭制度，是不是这个东西自己要讨论，对吧？还有呢，是李世民先生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成果是我们值得注意的，我们过去不注意啊，对婚姻形态它提供了一些新的啊古代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将来，因为现在应该这样说了，我们过去接受过恩格斯的那个说法啊，那么当然在家庭实用制度要学没有，是苏联那个学者好像发掘出来的，就是说人类的两种生产啊，因为过去认为马克思是这种物质生产，对吧？那么恩格斯呢，实际上是说过的话，有两种生产，一种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一种是物质的再生产。那么恩格斯有讲过，越往前啊，社会形态越原始，那么前一个生产对社会演进的作用更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啊，那么这个形态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的这个作用呢要小一点，后一个作用。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研究社会，它都是两种生产构成社会。影响社会的眼睛，那么这个是我记得是苏联学者后来发现的生存的地方。我知道
讲了一些什么东西。这一节呢，主要是我看的是一个是讲了一个中法问题，中法制度，然后就讨论家庭的这个家庭问题，再就是继承这个家庭的这个财产啊、地位啊，这个继承的问题。另外就是姓氏变迁和这个相关的，就是一些谱牒，就这几个问题。主要就是讲了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嘛。这个具体的就不用再说了吧。这个具体的这个东法制嘛，它这个反正是29面嘛，这个中法了，这个
中法之前中法有一个问题，不可能不讲中法。
那中法前面就是前面就是血，这个血缘呢有血缘组织了，这个母系到父系的这都是血缘，血缘后来到这个社会发展之后，又涉及到这个姓的问题，姓氏呢除和姓的问题。那么这个同姓呢怎么联络，这就是这个社会组织怎么办。它就是中法制，用这个中法制来组织这个同姓的问题，这是中法制。具体中法制内容就不用再说了，这是中法。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涉及到家庭，就是家庭呢主要涉及到应该是家庭规模了，古代的这个家庭规模。那家庭这个出来了，它这里有些话了，所以也可以注意一下吧。他是说的这个社会组织变化是以这个经济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了，这也是跟这个家庭组织，他这个这种组织方式的变迁有关系了，就是经济导致了这个组织方式的变化。这个家庭呢，刚才说一个是呢这个家庭规模，大家庭这个小家庭呢，这个古代的这个家庭，它这有些数据嘛，有这个什么南朝的时候，这个是最大的家庭，这个好像南史里面好像也不是很多啊，这个唐的这个唐书里面多一点了，这是一些家庭的一些规模。另外呢就是这个同居家庭的这个内同居的问题嘛，就是这也是有多少人是住在一起了同居的，这个家庭也是属于里面讨论的一个问题。那讨论多的主要是这个小家庭，这个小家庭问题了，这是后面涉及到这个小家庭。 这个是家庭问题，这个具体的我就等会再说。
就是，你这个讲方面好像还是没讲出来，就是你生命现在对数字。
这是我下一步再说。下一步再说，我先把这个总体的它涉及到方面再说了再讲。第二个呢就是继承问题，继承呢它一个是这个家长的财产和地位由谁来继承的问题，来涉及到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说家里呢，他有当然有嫡长子继承了，如果说没有这个嫡长子，那就有那里面的最大的一个年纪最大的那个儿子来继承了。这是也就是说有妾的孩子来继承了。这是如果说这两者都没有，要是没有儿子的话，那么他就后面也涉及到一些解决办法。讨论最多的就是这个监讨继承的问题，这也是属于就是一个家里的儿子，他可以继承两家或者是更多的。这是这个监讨继承的问题，这个问题，这是他讨论的这个监讨问题。还有一个呢，继承的就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儿子也没有，女人也没有，这就是这法律上的就属于绝户，他的这个财产继承问题。这是具体说的继承的，涉及到这几个问题。实际上呢，这个继承问题的时候，一个是中途继承的，那就是一些养子啊、这个女儿啊，还有监察继承这几个方面，就是财产和地位的这个继承问题。另外呢，就是这个姓氏，他的姓氏变迁。姓氏呢，这个一个是姓，一个是氏。姓呢，这当然是跟这个土类的了，这个起源。然后呢，这个土又分化出氏，这是后来的分支，分化出这个各个支，它也形成了氏。这个氏呢，后来也就，如果说这个氏里面有一个家里出来一个要人，那么他就可能又变成这个姓了，可能是，这就是它的变化，这就是第四个问题，就是姓的问题。正姓呢、熟姓呢，这样就变成这个问题。最后呢，这个家畜一个家畜，它这个发展，为了表示这个亲近这些东西呢，就最后有一个记载的东西，这就是谱牒。这是具体说呢，就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看这一章呢，就是吕思勉呢，他从第一句话呢，就是主要是谈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人类。怎么能够用什么方法来组织？这个组织就是说到底呢，就是用什么？前面已经说到这个文化问题了，文化嘛，无非就是应付这个生活的方式了。用什么方式来应付？随着这个社会变化，它有一个关键的话，它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了。它这个32面也说到，他说这个厨子的变迁呢，是以生活为其背景，而生活变迁呢，则以经济为最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我觉得呢，他是以经济为最根本的原因，然后呢，就是以生活背景，有这个生活背景，这个经济变化导致了生活变化，而生活呢，就是直接的产生了这个应付方式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从这边来讲啊，就是这个组织厨，这个不管是中厨啊、厨子啊什么，这个中法后面的家庭、小家庭这些。都是来组织人群的一些方式，这些方式产生的都是和它的最根本的就是呢经济原因，由于经济原因导致生活变化，才出现了这些组织的这个方式。这就是这个血缘呢，当时那个时期嘛，这个比如说他这个父亲和母亲这个时候是经济生活都是很简单的，也没有出现很多的这个分工。到这个中法制之后呢，这个人口众多，生活就发生变化。那么又用什么东西把这些能够团结在一起？人多了又不能同居，又不能聚在一起，比如说几百个人不能住在一家，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联络这些家庭？这就是这个中法制，就跟这个生活是有关系的。这个随着这个社会经济的这个变化，经济这个社会分工呢，它就会导致两个，一个是呢这个联络怎么联络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分工导致了个性突出。按照他这个，我们按照他来讲啊，这个31面，个性突出那就是这个个人的私有观念肯定是要增加的，私有观念增强，然后呢用什么方式来这个组织人群又更合适一点？这里呢就是 他就涉及到讨论到这个大家庭和小家庭的问题，特别是这个小家庭呢，他讨论的就很多了。这是总的来说呢，他就是以这个呢，就是以经济变化之后用什么方式来组织这个社会，这是他的一个贯穿的一个东西，这是第一个问题了。另外呢，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社会组织变化之后呢，它是每个社会组织在当时的情况下呢，它是作为了应付当时社会生活的，也就是说呢，它也有它当时的那个作用，有些功能。他也提到了对吧，这个比如说家庭，这个34面家庭呢，它有这个抚养老者、养育儿童，当然还有呢这个互助，有这些方面的这个功能。这些功能这个变化之后，我就想让这个，当然他也没有说吧，这个社会组织变化之后，原来那个承担的这个这些功能的这个社会组织就已经消失了，立新的这个社会组织它又在用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些功能呢？又是哪些组织来实现这些功能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这个考虑一下。我是有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个社会组织的过去的社会组织所它的这个功能在历史上可能是不会消失的，原来什么这个比如说家庭呢，这些养老啊或者是教育啊这些职能它可能不会消失，随着这个社会变迁之后，它可能用新的社会组织来这个承担呢原来的社会组织这个功能。我想呢，这个社会组织变化可能涉及到它这个功能问题吧。这是我第二个问题吧。我想也就是
我们现在讲的是李先生的一些，把他那个上边呢，他看作文化史，是吧？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经常说呢，李世民先生呢是最早画社会史，啊，把他融入到了历史里面去，所以。在中国公司中间，这些主动社会史，这个出来的李先生呢，应该说是先贤。那么从这个样子呢，所以这个系统里很多东西呢，都可以跟现代的社会史、社会学的概念来对照，啊，当时他当时采用的概念。啊，原始跟我们今天已经有不同了，但是大体上呢还是能够对应的。还有一个呢，现在这样，它还是提供中国的资本。你比如说这个第二章呢，实际上假设我们如果对应的话，也可以说是讨论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啊，社会组织。那么它开始呢，一开始就像团结。那么我们知道呢，是社会学的那个西方社会学引进的时候，我们的名字翻译的时候也有把社会整合翻译为社会团结，对吧？那这个就证明了他实际上说的是社会组织啊，社会组织中间的社会整合方式。因为社会学的概念呢也是这样的，也是概念大小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那么后面我们说。社会分层算不算社会组织里面的，那社会的概念里面也是相互之间有一定的边界，这个边界是模糊，相互可以套，对吧？比如说社会分层算不算社会组织里面，那一般说社会分层是一个单独概念，那这个概念将来它在社会阶级，在阶级这一章里，实际上我们用现在的话我们是讨论社会分层了，是吧？那么你比如说社会的组织里面包不包括啊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啊，那么实际上我们一般说社会组织，倒是指的是民间社会组织，而不是商人建筑的。商人建筑它有把另外一个讨论了，这是一个。所以这一节呢，应该说呢，实际上他讨论中国古代的所谓社会组织，如果说社会啊整合的方式。那么现在呢，就是先要 理一下，就是因为确实这个李先写的时候，他这样的经常是左右上下旁顾的，他不是他这个写法，就是我们今天看起来他的逻辑性有点不是很强的，是吧？而且有为旁述出一个问题而谈，但应该这一章你想应该是仔细看的话，应该有线索的，就是孟学的第一个要问的回答的问题。所以李先认为，中国啊，从远古开始，这个社会组织形式，一共这个线索，一共有主要哪几个阶段？这是第一个要说的。那这个线我说还是要理，是吧？他认为有几个阶段，几个标志性阶段，几个阶段。他现在直接没有画清楚，是吧？他没有交代说这个叫第一个阶段啊，由我们后来的同时性欢喜有这个办法，这最终这个解明了啊，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但实际上应该有条线索，我们去体会体会是不是有条线索，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吧？是引起这种社会组织的阶段性转折，引起社会组织演变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这是第二个。那么你刚才柯青讲了是经济生活方式，对吧？但是实际上呢，它也还有细致的分析，是吧？影响这种演变的每个阶段都还有各有不同的原因，是吧？那这我就这一章要去讨论的，恐怕这些。那么实际上呢，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我这觉得这头痛的。实际上就是，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说，家属、宗族、家庭三者这概念不一样，这三者概念是不一样的，对吧？如果这三者，所以我刚刚说的是，你假设一开始说他第一个问题谈的中华制，这看起来不行的。他第一是第一中法制绝对不是第一个阶段，社会组织形成第一个阶段就是中法制，而且中法是吧？跟亲属，就我们叫家族也还不完全一样，是不是？那么这个里面呢都有家庭的问题，所以再回过来是以家庭为主，以小家庭为主啊，小家庭为主里面，那么中国的历史情况呢也很复杂，对吧？在每个阶段的时候，它也很有很多混合形态。你说到最后，他为什么最后呢？因为后面到那个中部、苏部的时候不讲了。那么实际上还有一个问题是，他认为总体上说到一定阶段之后，我们基本上是小家庭为主了。但是虚弱二极的现象也有。那么他对虚弱二极做了分析，什么情况下比较容易虚弱二极的？这个实际上一直到明清，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对那个大家说虚弱二极啊。我们往往说这个中国封建制非常大的特点，我们说到明清还是非常多的看到虚弱二极，但实际上这个虚弱二极在我们整个社会组织形式中啊，它处于多少地位？出现这种现象的地方是什么？你比如我们明清，我们也感觉到，在我们江南太湖流域一带，这个中弱关系，包括中法制的关系，要逮捕。但是你说远的也不很远。对吧？我们到了浙江富阳龙门镇，那个孙权那个后溪，那个龙门那个地方，那整个姓孙的那个族一直保持到近代，整个这个镇就少数人这虚弱二极。那么你往福建广东去看，那不得了了，特别山区，是吧？但是也不一样的。那么说实际来讲，我们特别看到问题，就是说实际上为什么他只讲到魏晋，他没有，对吧？他这叫伪经，下面叫强劲第四章以后谈别的东西了。实际上他这个地方也没有完全讲下去，是吧？那么宋家是从剥削，从剥削，我们可以到宋的剥削也来，宋以后明清呢，那这都意味着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组织。那么因为中国的社会组织形式中间，我们一般的笼统讲特点中是讲。没蛮清楚的，血缘、亲属、宗族制度在我们的社会组织形成中起了非常重大重要的作用。这话呢是大而化之讲中特点是可以的。真正研究历史的时候，研究到分阶段的时候，你需要说清楚每个阶段的情况不同，那有变的情况。所以现在这，讲通了，你大而化之再讲，那人家也没办法反对你，就是那个，对不对？但真到你研究历史的时候，你必须注意到那些伪变、现变。变是就变成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因此你要找到变化的轨迹，是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先说李先生在这个里面提供了一个什么线索？ 大家这些补充啊。他理的那个线索是怎么一个线索，具体说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怎么个线索，能不能讨论一下。所以呢讨论一下，他认为变这种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